我们晚上可以一起相聚一段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个题目。那么今天晚上呢除了 PowerPoint 之外还有一份人生有苦难除了还有一份讲义大家有吗？有没有人没有啊？OK， 好。那么人生是有苦难的是不是有苦难了？是，人生是有苦难的。不一样的年龄也有是吧，不一样的种族，不一样的处境都会有苦难。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是要从约伯记看只是在讲约伯记之前呢，也许我们先想一想我们都是华人传统，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成长的环境等等也许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对这个苦难总有一套，还没信耶稣之前呢，总有一套的思维，对不对？可能个人有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遭遇不同等等。不过在各位讲义中我觉得我们对苦难的解释离不开一个字这个字呢叫做命，是不是我们华人常常用这个角度去看苦难天命四个字，命中怎么样注定我们有这种思想，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这样的思想呢其实蛮控制我们的心情和思维的，所以一遇到某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想到我的命那么好像进到这个命的思想呢问题会解决这样但是呢假如我们了解一点点这个命是什么那么这个就的确是有一些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这个命或者天命的观念就是跟天有关那么到底我们思维中的天又是谁呢遇到苦难的时候天老爷你有没有眼睛是不是不是天老爷就改老天爷总是我们会觉得冥冥中这个天对我不公平那么这个天到底是什么，这个就跟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主题很有关系了那么这天是什么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现在大致都同意了，在远古周朝周朝的时候中国留下很多重要著作了，譬如这里有讲诗经跟书经这两本经书呢对天的描述呢是觉得这个天是有主宰性的，所以叫做主宰的天，主宰之天，天是有绝对主宰性的，这个天接近呢好像有位格这样的所以天呢就非常跟上帝很接近那个时代。不过你了解一点点中国历史我们就知道周朝越来越衰落接下来就群雄并起了，春秋之后又战国，中国那种那个时代你觉得是平静呢还是动乱呢当然是动乱了，是不是动乱就是你打我我打你了那当时各地周朝有诸侯嘛诸侯就称霸了强大一点的啦就欺负隔壁弱小那个了所以战争不断，有战争就会有什么死亡嘛，对，有死亡就有苦难，所以充满了流血战争苦难，这么长的时间都活在这种情景中人对这个天呢就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本来周朝的时候是主宰性的天慢慢就觉得天地不仁叫我们这些老百姓受这么多苦所以到了孔子春秋孔子对天的认知已经开始转变了， 他觉得这个天不应该是主宰之天呢，应该讲天的时候更强调道德的天呢。就是说我们讲天的时候，天命的时候呢，是指我们怎么样去跟随这种的人伦理道德去行事，那么这个叫做知天命。那么这种思维呢，就使得天已经没有位格了，天是一个道德规律了，那这个是很大的差别的。那么这个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呢，影响华人思想，因为儒家慢慢成为主要的中国思想嘛，天是没有位格的啦，天是道德性的，所以我们对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知道有一位有位格的神哦，是非常大的超越的。好，那么假如这样的话，天是道德性的天的话，那我们的苦难又有什么意义呢？主宰性的天那就是给你就给你们是吧？那么道德性的天，那这个我们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儒家要发展出解释苦难的一套方法了，是不是？那这个孔子说五十就要知天命了，那么孟子就更厉害了，在各位讲义列出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语，这个有没有读过啊？各位以前 啊，故天之降大任啊，不是小任的大任务，于世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啊，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就是他做什么都不顺心啊，有什么目的啊？有目的的啊，所以就是目的了啊，动心忍性啊，让这个受苦的人啊，在那里学习忍耐，学习心灵的平静，增益其所不能，就是使他的那个人格品性内涵增加，就在苦难中得到提升。那么这是孟子对苦难的一个看法，那意思就是苦难是老师的，受苦越多就上课越多了，使你的心性更加的这个提升，更加的这个能力更加的增加了，你的忍耐力了，你对人事物的看法等等都提升，那么这个是苦难带给人的一个目的。那么当然这个看法很超我的，就是说很理性的，一个人在苦难中不一定这么理性的，一个人在苦难中很感性的，什么事那轮到我了，去年才一个，现在又轮到我了啊！隔壁那个老陈怎么都没事啊？这个是我们很自然人性的反应。所以儒家的这一个呢，共鸣的人就不是这么多了。连孔子这么多弟子他也说只有颜渊比较像我了，其他的呢，其他的大概 C minus 马马虎虎了。颜渊到了某个水准，意思就是这一套的思维很崇高，但是不容易实现，对不对？在苦难中还说好，受苦好，增益我所不能啊，多吃一点苦很好啊，那这个让我的心性增加，太好了。哎呀，谢天谢地啊！哎呀，苦我的心志啊，劳我的筋骨。哎呦，腰痛啊！哎呀，太好了，劳其筋骨嘛，是吧？太好了啊！哎呀，很难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平凡人很难进到这个境界嘛。所以呢，我们要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么人生另外一种角度呢，那就是认命哦，是知天命，是认命哦。那这个就趋近于道家思想了那么当然今天晚上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讲儒家，也不可能道家了只是讲讲一般的观点了那么道家也不能一句话讲完，不过有一个故事确实能够把很多的 思想哈、啊，代表性的说出来啊。这故事叫做《庄子骨盆儿歌》，有没有听过？好、哦、啊，这个有经文的哦，有经文的、哦，印在各位讲义上了啊、哦。啊，这个说呢，庄子死了，老婆他太太去世了，有一个他的朋友了哈、哦，同志了啊、哦，这个常常辩论学问的了哈、哦，叫做惠子了哈、哦，就去吊丧。啊，惠子去吊唁，那么在去找庄子的时候呢，刚好看到庄子、哦、蹲在地上、哦、拿着他那个盆呐、啊，以前的盆都没有不锈钢的，都是瓦的了，陶瓷瓦盆呐、啊，在那边歌，那边一边敲盆子一边唱歌，我不知道他唱什么歌了，没有记载下来了。不过在中国传统里面、哦、死了人不会唱歌的是吧？尤其是死的太太嘛，哈，那怎么会唱歌呢？应该悲哀的嘛，怎么会唱歌呢？所以呢，惠子就问他了，哎，与人居啊，长子老孙，哎，你太太哈，不管怎么样哈，他也跟你过了一辈子了，是不是啊？那你现在死不哭也就算了哈，啊，你怎么可以还跟他们敲盆子，还要唱歌呢？这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啊。是吧、啊、Rock and roll 啊，在那边你怎么可能你不哭也就算了吧、哦、人家跟你陪你一辈子，你怎么还在那唱歌呢？是不是啊？这个很不合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思维跟传统的做法嘛。那么庄子就回答了，他说、哦、不然不是这样的、哦、啊，我刚开始啊，他刚去世的时候我也很悲伤啊，不过呢我慢慢想通了、哦、下面说什么呢？他说、啊、我想通了、啊、就说一个人、哦、刚开始呢是没有生命的嘛，没有这个形体的嘛、哦、没有形体也就没有生气的嘛、哦、没有生气也就没有那个外形嘛。不过呢后来呢这个人生出来了之后就有气了，就有形体了，就有一个人了，那本来没有变成有，现在有又变成没有，这岂不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吗？那既然这样、哦、那死只不过是这个四季运行的这个周期里面其中一部分嘛。后来我想通了，所以根本不用哭嘛，所以我就唱歌咯。那么这个就是庄子的这个故事很有名的、哦、骨盆儿歌。那么这种思维呢代表另外一种面对人生苦难挫折的心情了、哦、这个心情是什么呢？这个心情、哦、就是这个环境改变啊，这个人、哦、就是在这个大环境的改变里面哦，其中那个小环节啦，人怎么可能会能够抵挡这个事实运行的这种大环境呢？所以放开一点啦 ，Let's have fun 啊，现在的话来讲，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处理这个苦难的问题了。哦，儒家非常崇高，非常实践的啊。哦，道家呢非常放开的，那就这样吧，那就解决咯，是不是？那死了就死了嘛，唱歌了嘛，对不对？哦，当然我们现在基督徒丧礼都有歌的了、哦、不过那意义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哦，那么这两个是极端了，这两个极端了、哦、一个很执着了，一个呢非常毫不放了，这个一个执一个放了、哦、不过说什么呢？不过啊，咱们中国人啊，顺境的时候呢是儒家的，好、啊、努力奋斗哈、啊，是不是啊？哦、啊，哎，好好读书哦，啊 ，Harry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好好读书哦，啊，以后啊就有成就了，是吧？就会娶个好老婆了，是吧？啊，然后呢你就五子登科了，是不是？哦、啊，然后呢你就会人生的一帆风顺了，是吧？双喜临门了，是吧？三阳开泰啊，四季平安啊、哦、啊！你要努力读书啊，顺利的时候哇，尖子啊，14岁读大学啊，15岁读研究院啊， 哇，17岁半就拿博士了，是吧？哇，一帆风顺，无家了，努力奋发了啊。不过呢，人生不是都顺的啊，啊，很少人都顺的了啊。那么，假如真有这样的人，他一生的顺利本身是他的苦难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苦过啊，他不知道苦难是什么，这个本身是他的苦难呢啊。那么现在啊，如果遇到逆境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呀，我怎么努力又怎么样，又那个又这个什么，以后有贤妻又是什么，好的儿子又什么，五子登科，原来一场空，算了啦。那么不顺的时候就到家了，我们就在这里啊，两个钟摆钟摆来摆去了。不过我们已经摆了很多年了，很多千年了，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感谢主哈，哎，基督信仰进到中国人的心思里面哈，哇，这个改变很大了哈。好，为什么呢哈？等一下我们慢慢去看哈。那基督信仰今天晚上也不能全部讲完了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一段圣经了哈。其实是也不是一本书了哈。约伯记好长哦，42章呢哈。啊，每个人读一节，42章读完。就要拿睡袋来的嘞，哈，对不对？读到明天早上，啊，所以也不可能一本书了，哈。不过呢，我会下面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精要，哈。假如你从来没有读过约伯记的话，哈，那么有人对约伯记是这样解释的，哈，文学价值，哈，举世无双嘞，啊，什么举世无双法，哈？譬如马丁路德说，圣经里面再没有一卷书像约伯记这样庄严高贵。法国大文豪雨果，约伯记恐怕是人类所有思想的总和所产生最伟大的杰作，总和中的最伟大的杰作，是吧？那么英国诗人呢，说古今文学最伟大的一首诗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整卷书就是一首诗啊，它是诗歌文体啊。当然翻译成中文圣经，我们已经很难感受那个诗歌的味道。不过希伯来文圣经它是诗歌文体啊，所以整卷书42章就是一首长诗啊。哦，哇，好长哦。那么这卷书那么为什么备受推崇呢？那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里面哈，他探讨了很多人生重要的题目了。那么这个主角约伯，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啊，你回去慢慢看啊。啊，那么很有钱的人，但是呢，撒旦啊，这个魔鬼啊，这个控告者啊，就在上帝面前控告这个约伯了哈。约伯不只有钱，又很敬虔，哇，常常献祭敬拜上帝了哈。但是撒旦就控告啊，跟上帝说：“哎呀，这个约伯当然敬拜你了，一帆风顺了，怎么不敬拜你？是不是啊？哦，那你不然你这样啊，你让他哦，你遇到点挫折，你看看他还跟不跟随你了。”那么上帝说：“好啊，那你给他一点啊苦头受一受了，不过你不可以害死他的生命。”哦，那麻烦了哦。于是约伯的人生大转变了啊，突然间的财产没有了，哇，突然间儿女一个一个死掉，突然间自己长了一身毒伤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他还是非常的敬畏神啊。啊，但是呢，他的老婆就不一样了啊。他的老婆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信仰，你丢掉神吧，死了算了啦。”哦，这么可怜是不是啊？啊，大有钱人突然间一下子哇，财产没有了，突然一下子哇，儿女死光了，你自己一身病了啊，死掉算了啦，还敬拜神，哇！你看这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反应嘛啊。那约伯还说了啊：“你真是愚笨了啊，那个愚笨的妇人了啊，难道神？”从神手中得福也不会受祸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那么这个 这个对话就这样开始了。约伯记就从这样的角度去探讨了。那么整卷书呢分析了苦难有不同的原因呢。整理一下齁，好，我们快快讲了齁。圣经对苦难其实有不同的分类的齁，也不能一言而蔽之了齁。受苦有的时候是为义受苦的，譬如使徒是不是齁，我们最近不是讲使徒行传齁，这些使徒为什么又要被抓又要被打啊，又被恐吓，因为他要传扬耶稣基督为义受苦嘛齁。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种自己收了，就是自己的罪或愚昧带来的苦难啊，像大卫是不是，大卫看到美丽的女人啊就动了淫念，行了杀戒刀杀人，然后犯淫乱罪是吧。最后呢哇不得了，最后他的儿女之间忽然杀来杀去的了，自己老爸做了坏榜样，自己种自己收嘛，有时候是受牵连的啊。这里举个例子是伯利恒的婴儿啊，后来2岁以下都被杀掉了是吧，受牵连的。那有的呢是他的苦难呢是因为要彰显神的作为的，像约翰福音第9章生来瞎眼的那个瞎子，为什么生来瞎眼啊，这是门徒都问了啊。耶稣说不是他犯罪哦，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哦，是要从他身上，从他的身上哦显出神的作为来，于是把他医好了，于是在他的身上真的显出神的作为，对不对？哦，那么这个是彰显神的作为哦。有时候苦难啊是神的对这个人的一个约束啊。哦，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一直要神哦，请神把他拿走，神从来不拿走，为什么呢？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在这根刺的这个经历中，这个刺是他的苦难哦，去让他体会神的保护远远胜过环境带来的痛苦。还有呢雅各了哈，雅各哈，旧约这个雅各哈，一生哈，哇，这个很多精彩故事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一生精彩故事里面呢，神就不断管教他，他也受了很多痛苦的嘞。啊，他最会骗人，结果也最会被人骗，是不是？啊，白白给人家做了7年啊，傻大个儿一样是吧？啊，然后呢又要再做7年，娶了2个老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生哈，被人家改工价哈，改工价不是 promotion 呢，是什么？减薪了是吧？一再改你的工价，减薪了，做苦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神有一个目的的，让他的心灵灵性更加的像神啊。诡诈的人慢慢成为一个更属神的人啊。这个苦难对他是有这个目的的啊。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今天约伯记神的试验，神要在约伯身上让他经历神的试验，光照炼净，这个就是约伯的例子了。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整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行最后一个项目了啊，苦难带给人。那么约伯记呢整本书啊，42章啊，大致你就可以这样分了，前面2章是序曲了，之后约伯的出现啊，受苦了之后呢，在他苦难中齁，儿女死光，财产全消失了然后呢自己一身独疮，痛苦不堪，苦到一个地步要拿这个瓦片齁来刮那个独疮啊。你能想象吗？为什么要刮？痒啊。你有没有种过 poison ivy 啊？没有齁。有哈，有的举手，来，我们成立一个 club 啊，Poison Ivy Club 是吧？哎呀，我才体会约伯的痛苦啊！我中过3次啊，第一次简单就过了，第2、第3次哈，哇，那个毒疮这么大，哦，那个不是毒疮啊，水泡啊，然后这么大，到现在那个还有疤呢，现在啊，哎呀，永恒的纪念了哈。 哇，真是痒啊，是不是？就不能抓一抓又流水，很恐怖的嘞。约伯比我们这一批 poison ivy cup 的人哈更惨啊，他不是 poison ivy 啊，他是毒疮啊。我不知道当时的毒疮是什么了哈，总之是一个严重的皮肤问题呢，痛苦到一个地步，又不能抓，只好来瓦片这样。啊，你用瓦片刮身体痛不痛的？为什么还要刮呢？那就是那个痒比那个痛更厉害嘛，怎么不然怎么会用那个痛来止痒呢？是不是？那你可以想象啊，哇，这痛苦。所以呢，哇，他有三个好朋友就来了探望他嘞。这三个人真好，这三个人哈啊，为什么呢？哇，他这个探望哈，不是哎你好吗？哎呦，为你祷告，然后就走了，我陪伴他嘞，所以就有很长的对话呢。三个人啊，以利法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哈，就先跟约伯那边讲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大致提提他讲什么了啊。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了啊。约伯就回应他了啊。然后第八章呢，以勒达啊，另外一个朋友又来了啊，又开始跟他对话了。然后呢，约伯又回答他了啊，这是一个对话的记录了啊。然后呢，索法第三个朋友又跟他讲话了，约伯又回答他们了哈，所以有三轮的对话。之后呢，15章以利法呢又来一次了啊，又跟他讲了。于是呢，约伯又回答他了啊。那以勒达呢又有第二轮了啊，哇，这个车轮战啊！哎呀，约伯又回答，索法也是一样。哎，你去探访人，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啊？你就煮一点乌鸡人参汤带去就好了啦，还要跟他讲大道理，人家已经痛苦不堪了，是不是啊？哦，这三个人实在不会办法哦。然后以利法还第三次，哎呦啊，苦啊，约伯真苦啊！然后呢，又来第三次啊，以勒达了哈，哇，约伯实在受不了了哦，一大串的回应啊。然后呢，哎，后来来了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叫以利户，然后又跟约伯有一些的对话了。之后神出现了，哦，终于啊，神跟约伯对话，然后就结论就结束了。所以今晚哈，我们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围绕在你要选的话，选哪一个角色啊？啊，你想专注在哪一个的对话中呢？神啊，是的，哦。这个三个人哦，他那边一起，他觉得他们三个也觉得是一起受苦嘛，对吧？哦，你陪伴他很长啊，然后呢，在那边讲啊，这个了我们当然是想象出来的了，是吧？哦，是最年长的啊，稳健的、年轻的，哇，都三次的对话了哈。那我但是，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要重点呢，是放在神与约伯的对话上。好，那么你回去慢慢看这段经文。啊，我知道，但我们现在看约伯记哈，假如你是这个版本的和合本圣经哈，就排版印刷是这种传统的哈，你看约伯记很乱的。啊，因为哈，这样的旧式排版哈，是没有太多标点符号，所以呢，你看到半天哦，你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谁讲的了。看到最后了啊，但当然有刚刚那个这个大纲，你就知道谁讲了什么话了啊。所以你要跟着这个来看哦。现在是以利法讲的哦，这样哦，现在是约伯回答的哦，这样，因为一讲几章这么长哦，有时候真的是头尾不知道乱掉了啊。好，那么你回去看38章开始呢？那就是神跟约伯之间的对话，约伯在问神了，怎么会这样啊？不过神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呢，神反过来在那段经文里面去问约伯50几个问题啊！哎呦，然后约伯没有一个可以回答。譬如什么呢？神问了。38章1、2节，一起读好不好？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啊？啊，然后呢，我问你啊，这个我是神哈，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回答我了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根本不存在嘛，在哪里？我哪里知道我在哪里？没办法回答了。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啊啊啊，说啊，没得说了是吧？第五，你若晓得，就是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世界观是当时的世界观了、啊，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基础立在哪里、啊、很难讲哦。到今天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学地理学的？没有了，我们都是做 IT 的啊。啊，我们不明，没有，你没有办法了解的。了解什么、啊、当神创造的时候、啊、举一个例子啊。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远一点呢，地球上的这个生物就会冻死；近一点呢，地球上的生物就热死。那假如你能回答吗？你说谁定地的尺度啊？你怎么会定成这样子啊？啊、哦，岳伯不知道了哦。然后呢，海水冲出啊，如同这个胎胞啊。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有没有靠海住的？这里啊，弟兄姐妹，你们住在海边的？我们都住在大城市啊。福建省的人比较多哦，有没有？有没有住这个海边的？没有啊。那只好听我说了。我住澳门呢，澳门都是海啊，是吧？我以前大门一打开，过一条小马路，到这里到墙壁这么远就是海了。所以我打开门就是海，我看到海潮涨，我也看到海潮落，啊，水会出去，水会进来，但是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呢、啊，你没有读物理学吗？海潮是因为月亮吗？地心引力吗？哦，是不是这样？啊，月球嘛，是吧？月亮的地心引力嘛，是吧？哦，那西医就是上来的嘛，哦，它远一点就放掉嘛，是吧？好像挺有学问的嘞。那么，但是假如学学你儿子再问，那地心引力为什么存在？啊，糟糕了，这个我没学到哈。啊，不要问了，哈哈以后再学。真的嘞，有人说一个问题再追问三次，没有人能回答呢。你去找爱因斯坦，他也可能说。这个是奥秘。好了，神用这个来问这个、啊、约伯了、哦、好了，那么耶和华说了这个啊，我们跳过去了、哦、啊，还很多了、哦、太多了、哦、我们就没办法一句一句了、哦、不过这句很有意思啊、哦。你自生以来、哦、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啊，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光照人伦啊，这是神的奇妙设计呢，怎么会这样啊？哦，又回答不来了哈、啊，那这个光的地面改变哈、啊，好像离上的运啊。万物出来好像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了。然后呢，哇，你曾进到海源或者是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就是你经历过死亡吗？约伯很靠近了，当然了，不过没有经历过嘛。这句话没有人能回答的。经历过人都会有经历的，不过经历过的人已经没办法回答了、哦、对吧？死掉了怎么回答？能回答的人呢又还没有经历过，那谁能经历过死还能讲的呢？只有神了、啊、对吧？啊，约伯没办法回答了、哦、那如此类推，这是拦截的、哦、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对约伯来讲，无法知道，无法知道。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光与暗怎么来的？约伯也不知道了哦。那这个是大自然的景象哦。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爆仓吗？就是这个雪跟冰雹藏在什么地方，你有去过吗？哦，雪豹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你有去过吗？哦，哇，这个更厉害了，这是什么？闪电嘛，哦，光亮从何路分开，指的就是闪电。哦，请问闪电从什么地方开始闪出来的呢？哦，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呢？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呢？不知道。如此类推了，太多了啊，我就不一一提了，跳一跳了啊。鱼有父亲吗？雨水有没有爸爸？意思是从哪里来的啦？露水珠是谁生的？怎么会制造出露水珠啊？啊，约伯也回答不出来了，是吧？啊，那么冰雪又来了啊，然后呢，星星了啊，开始讲天文学了啊，星星了啊，然后呢，他说你能系住这个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哦，你能吗？你能够控制星星吗？简单的说了，哦，不能嘛，哦，这个对这个不同的星座的名字了，哦，那很有意思了，哦，猎户座了，哦，参数就是猎户座了，哦，其中的一个了，哦，然后呢，假如我们了解一点点这个，哦，那就更加有意思了。对我们现在有天文学知识的人呢，太阳啊，假如好像篮球这么大的话，压缩成这么大的话，25公分啊，直径啊，那么地球大概就像一颗米这么大了，哦，这个大小的比例是这样的，哦，就是 2.3 milliliter，哦，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哦，参数四啊，刚刚那个那颗星啊，就有直径三个足球的这长度的一个球这么大。哇，你看这个星很大，对不对？哇，哎，怎么搞的？这么大的星还会在上面不会掉下来啊？啊，约伯不能回答。哦，是不是啊？哦，你比较一下哦。哇，这样的话啊，这个还不算大的哦，还有更大的哦。这个参数四哦，是这样的话，先王座。然后呢，先王座 VV 星的话是这么大，然后大犬座 VY 星的话就这么大，按照比例的话，哦，那你不要忘记，哦，地球是一颗米，哦哦，那么这个我们就比较具象一点。哇，原来宇宙这么大。那么请你约伯，你告诉我，我造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没办法回答了，是不是？哦，这个就不急了啊，就不提了哈。啊，你能够按时领出十二宫吗？天象的运行你能控制吗？当然不能嘛，是不是？哦，那么讲完了这些啊，还有更精彩的哦，动物来了啊，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啊，母狮子哈，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食物使他们饱足吗？能不能啊？当然不能嘛，你真要为他做的话，你就变他的食物了嘛。不能啊，那他们怎么会养活呢？哦，没办法回答了哦。然后乌鸦之雏啊，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啊？约伯，是不是你为他们预备的？乖，不要哭，是虫虫，是你吗？全世界这么多乌鸦，你能搞得定吗？哦，搞不定嘛，哦。哦，是吧？哦，哦，那么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跑的？哦，然后呢，这个片山是他的这个运动场嘛？哦，谁控制的？ 没办法控制嘛，哦，不是你控制的是吧？牛来了，牛啊，牛上面还有一只小鸟，你也不要忘记了哈。他就问了，野牛岂肯服侍你啊？岂肯住在你的槽旁啊？你岂能够用绳索将野牛把它控制啊？野牛你能控制它吗？不能啊，不能啊。如此类推了，下面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五十几个问题，约伯没有办法回答任何一个。那么请问为什么神要问这些问题让约伯回答不了呢？当然有一个目的，因为经过这些提问啊，我们就不提了，你慢慢回去看了。经过这些提问，约伯呢就开始想到一个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哑口无言，承认自己的渺小。他只能说我太渺小了。来到这位伟大的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神差不多，所以就好像约伯一样，在他还没跟神对话之前，他跟他的朋友说，我要去质问神，为什么神给我这些苦难。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背后已经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可以质问神，对不对？那是理所当然认为可以嘛，哦。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他就要导引约伯到一个境界，你怎么有资格质问我呢？你先回答这五十几个问题吧。没有一个能回答嘛。那意思就是，哦，原来才让约伯体会到，我以为可以质问神的这个想法本身啊是错的。不是我问什么问题的对错，是我问神这种态度就是错的。因为我根本不可能问他呢，我们之间相距太远了。是不是啊？你有孩子一定被孩子问过，有没有？妈妈为什么这样子啊？妈妈说要吃这个，为什么要吃这个，是吧？他要质问我们呢，跟我们问题呢，挑战呢，可不可以的？可不可以啊？你怎么回应啊？在美国绝对不可以啪啪啊，问什么问啊，乖乖吃饭就好了，是吧？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这个绝对不行的了，他能不能质问父母呢？那其实也可以的嘞。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们站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的确他会有人的问题，就问人嘛，是吧？这人是谁呢？就父母嘛。所以我们是站在同一个水平中彼此提问的呢。那么现在约伯把神呢，也降格到人的水平啊，他说我要问神啊。那么现在神呢不用回答他了，神回答他就等于降格了嘛，是吧？他就反问约伯，那你要问我，我先问你，以上这么多问题你能不能回答。那么其实这些问题就是要引导约伯去想，想什么呢？哇，原来我是一位有限者，而神是这位无限者。有限者去面对无限者的时候，肯定有想不通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对神有问题是自然的，但是这个的自然发生，正是要让我们去体会我是那位渺小者，而不是提问的时候把神降格到我跟他在同一个水平啊， 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水平。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神问约伯的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他能回答的。那么借着这个的反问，让约伯去体会原来我到底是谁呢？那么因着这样，因着这一个的转变，约伯体会到原来他和神之间的这个差异和地位的不同，所以到了42章是结论哦。那么约伯就说了什么呢？回答神啊，一起读好不好啊？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说，哎呀，我这样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你万事都能做，意思就是神是全能者了，他呢，他是有限者了，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层面，全能者跟有限者了。然后呢，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了，全能者的旨意既然是全能，没有人能改变的，神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所以呢，这些事实在太奇妙，我不知道，我没办法体会，因为我是有限者了。所以下面他说，我就要求你指示我了，我不是去问神叫神给我答案呢，现在是让神来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就是我知道有神了，他当然知道，还要献祭了等等，是吧？不过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那么这句话要深入一点去揣摩了哈。约伯有看见神吗？神在旋风中回答嘛，是吧？哦，那么意思就是神用大能的方式让约伯去体会他的有限嘛，哈。那这里所谓的看见呢，是经历到神啊，因此啊，你要看下面这两句哈，读约伯记啊，常常被这两刚刚那两句，哇，就好像好诗意哦，就停止哈。重要的是后面两句呢，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当然是好。后面两句才最重要呢，因此带出来的一个改变啊，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认识了神的超然伟大和自己的微小之后，约伯带出来的一个反省是，我厌恶自己。为什么自己厌恶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呢？意思就是我现在才了解我是谁啊，而我以前的那样的对神质问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对了，所以我厌恶我以前的那个我了，我要懊悔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神提问了之后，他开窍了，现在明白了之后，他完全用一个新的角度倒过来看他以前那个约伯。哎呀，那个约伯实在是不对了，我现在懊悔了，我要回转了。好了，那么这是约伯记的结束了。那么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了，在有限界如何经历无限者？这个不是约伯记的写这个描述吗？是不是啊？约伯是一个有限者嘛，他活在有限界嘛，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经历无限者呢？ 神是无限者，所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对不对？无所不知呢，是指他的智慧了；无所不能是指他的 power 了；无所不在是指他的存在了。我们有没有无所不知？谁无所不知？举手。那么可能真的，不过有一样你不知道，就你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啊。所以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人无所不能的？没有人敢这样讲，是不是啊？啊，有一位哇，好厉害，有张杰，他说他无所不能啊，哇，好，我们等一下考考他哈。我家还有一些草地还没割呢，找位全能者去帮忙一下了。有没有人无所不在呢？那更不可能了，我们受空间影响的，是不是啊？我们受空间影响的。今晚你假如在 CBCGL， 你就不会在川霸王，是不是啊？你在川霸王吃饭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在你家里。你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在你的庭院，是吧？你在庭院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蹲在一个小房间干一个什么事儿，因为我们受空间限制，我们只能在同一个时间存在于一个空间，而不是无所不在，是吧？这个太容易体会我们的有限了，是吧？好，那假如是我们都活在这个有限界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的。约伯说我亲眼见你了，就是我体会经历到神。诶，在有限界怎么会经历到一位无限者呢？啊，什么？哦，因为无限者向我们显现嘛，哦，就是启示嘛，对不对？神向我们启示嘛，哦，我们不能认识他，他要我们认识他嘛？对呀，这个就是了嘛，哦，哦，这是其中一个角度去想，是神主动来到，对不对？所以你有认识神了吗？因为神主动，是吧？理解你是在美国信主，对吧？你以前没有，是吧？说你经历过由未信到已信，对吧？因为神主动这样，是吧？你有没有其他同学还没信主的？也有嘛，哈。哎，他为什么那些人又没有这样让他认识主啊？哦，你要解释这些问题了，是吧？哎，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嘞。哎，为什么有人哦一读圣经啊，这个神最高指示的哈，最高的启示叫特别启示嘛，是吧？哇，很受感动哦。哦，可能不是第一次了哈，慢慢慢慢，哇，于是心地改变，信主是吧？哎，为什么有人怎么读怎么样批评啊？再读再批评，再读再批评啊？哎，为什么呢？那不是神的超然启示吗？是吧？那到底焦点在哪里？嗯，那么这个就是约伯记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回到刚刚这句话了哈。好，请你看这句话啊，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指引呢。他说哈，我从前风闻有你嘛，哈，我知道听过了哈。哎，很多没信主的人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有啦，哦，从来没听过耶稣的，我想有啦。不过可能你的同事应该都听过了。假如他真没听过，那你的责任要告诉他了，是吧？哦，听过了哈，风闻有你。不过能不能亲眼见你呢？关键在这里了哈，约伯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哦，他都这样讲哦哈。那么当他亲眼见到神之后，就带出一个结果呢。哦，这个结果互为因果呢。这个互为因果的结果是什么呢？因此我就厌恶自己，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是以前那个约伯，我要懊悔了，我要回转了。哦，好，有了这个观念哦，好，再回答刚刚这个问题了哈。有限界，我们都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怎么可能去体会这位 无限者呢，刚刚讲了，无限者向我们显现，这个叫做启示，对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带着这个重要的使命，让我们能认识神，对不对？父怀中的独生子，把这位神呢显明出来嘛。哦，不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哦，大家都我们都学过数学了哈。哦，我们这里 80% 跟 IT 有关，当然学过了，是吧？无限大这个观念齁，你是什么时候学的？在国内是用什么时候教的？啊，初中就教了？高中？初中？小学？哇，时代真是不简单呐。 啊五除以零就是无限大，哎呀，真是先进哦！小学就学这种了，哎呀，我只会说五个馒头吃了五个，剩下零个，我只会这样。好，就用这句话，五除以零会变无限大是吧？五是有限数哦。怎么可能会变成无限大啊？这不是有答案吗？刚刚你们是忘记了，五怎么会变成无限大？任何一个有限数怎么可能会变成无限大？经过什么事情改变了？除以零嘛，是吧？对不对？我们这是数学啦，哦 ，n。任何的有限数 n 除以零就等于无限大。为什么一个有限数除以零等于无限大？除以零这么神秘啊？那又什么意思啊？除以零是什么意思啊？哦，你这个哲学思考数学了，现在哦。一个人啊都是有限者啦，我们都是那个 N 啦，对吧？但是一个人哦能体会哦，不是说你会变成哦，我们永远不能变成 有无限者了哦，直到耶稣再来我们与他同掌王权了哦，到现在还没有，我们永远我们现在还活在有限界嘛，这个domain是有限的嘛，是吧？但是在有限界哦，你能够体会到一点点无限界的味道的先决条件，就是任何有限者无限的降杯变成零，那么你就体会到无限者是什么意思。譬如你哦，我啦，不要说你了，我啦哦，哎呀，我这个人信耶稣之前哦，我脾气很大的人，我跟你讲过了是吧？哦，这个糗事你都知道是吧？哇，这个火冒三丈哈，无名火的千丈的那种人哈，哦，发脾气要拿铁锤乱敲的这种人是吧？不过信主在慢慢改变哦，哦，改变了，还没有变得很完全了，不过哎，在改变哦，趋向完全了哈。趋向完全的意思就是我接近一点这位神的形象啊，我永远不会变成神啊，你千万放心了啊，不过我比较靠近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信主的人啊，我们就开始经历舍己了，你的自己就会减少了，你的自己越少，那么你就经历神越多了，你越少神在你里面就越多了，你再少就更多了。于是我的这个舍己的这个操练哈，慢慢慢慢更落实的话，那么神的无限的那个忍耐的，就在我身上会越来越更多的表达咯，我就越来越灵咯，那么它就越来越大咯，这样明白吗？只有这样哦，无限者的荣美我们才能体会呢。 约伯说什么哈？约伯说哈，再看一次哈，他说啊，我厌恶自己啊。他在往灵的方向趋近，对自己而言啊，哎呀，我这个我实在是不好。哎，信耶稣应该有这种体会呢。哎呀，我以前那样实在什么拿铁锤子敲桌子、敲椅子，发泄啊，我厌恶那个拿铁锤敲桌子的我吧。我厌恶自己，于是我要在炉灰中懊悔了。那就是约伯的心路历程，也应该是所有要认识神的人的心路历程。那么换句话说，怎么可以在有限界去认识这位无限者呢？有的，这节圣经启发我们了啊。当我们越来越小的时候，神在我里面就越来越大。假如我觉得，你看我多神气，拿铁锤敲东西，哇，多豪爽，是吧？那我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哈。那么神的荣美和忍耐会从我身上发出来吗？不可能的嘛，现在耶稣也一样嘛，是吧？那只有什么呢？只有，哎呀，实在糟糕透了，糟糕透了。只有这样，我厌恶自己啊。这个叫舍己啊，我把我自己的原来的那个放下来了，然后神就在我身上增加。约伯已经经历到这个了。当人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不药而愈，你就不需要再去问神点解啊，怎么是我啊，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位全能者，这位我的救赎主，活着的全能者，他是绝对公义慈爱的。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下面也许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结论，也是我们今天的结束了。超越苦难不在于有限界的努力，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有限界的努力啊，那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对于无限者的认识。那怎么可能会认识无限者的？那只有这位有限者，愿意更多舍下我自己，舍下我的原来的生命本质。于是神的荣美就在我们这个越来越舍己的生命中显明出来。这就是约伯记最后给这个历世历代的读者带来的其中一个重要讯息。假如我们今天还是以我以前的聪明才智为荣，看多厉害，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很难有神的荣美，这个就被挡住了，就活不出来了。那么慢慢我就会发现，就好像保罗最后也讲，我以万事为粪土，不是那些经历没有价值，是来到基督面前，那些，不值一提了，是不是，与至宝与无限相比，一千万也是零了，那不是粪土吗？一千万的一千万也是零了，也是粪土了。不管我是14岁读大学的，还是4岁读大学的，还是40岁读大学的，来到这位无所不能的神面前呢，我们都是白痴了，对吗？是啊，那又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对不对？好，那么换句话说，约伯记要解决苦难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要告诉我们苦难有什么原因，会告诉我们不要只想到有限的这个领域，我们要进到无限者的领域去体会他的荣美。当我们有了这个，地上的苦难一定超越了。好了，下面有几个讨论问题了。那么假如你要分组讨论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了。 在这张纸的后面啊。第一个，谈谈你一生所经历的最大苦难啊。第二，你有没有克服过呢？啊，有没有克服到那个苦难？假如有的话，怎么做到的啊？然后一个人信主前后啊，对人生克服苦难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那么约伯记有没有帮助你对人生苦难有多一点了解了哈？有的话呢，又是什么了啊？类似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分组啊？有没有啊？团长、团契组长、小组长是吗？有没有？还有没有时间？还有半小时。那我们要不要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然后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在主的恩手中继续长进，好吧？做个祷告，我们就分散，好不好？好，谢谢主，你恩待我们。远古以前，这位约伯给我们留下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求主你恩待我们，从当中得到属灵的供应和开启。你向我们说话，也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研讨鼓励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